你好，这里是当下即是，下课皆空，当下即是，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三期，想要和你聊一聊的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放下焦虑，拥抱那一个原本可以更加轻盈的自我。前段时间呢，我跟我家属去城市的近郊短途的旅行了几天，我们这次就只带了一个箱子，装了比较少的一些东西。我自己以前是每次去旅行收拾行李的时候都会一定先列一张清单，因为我总是会担心到时候少带了什么东西，到了目的地会很不方便这样。但是这次因为我们去的时间不太长，而且也走不了多远，所以这次我就没有列清单。我就想说，如果实在到时候发现少了什么，那我就到了那儿再买，所以这次就带东西很少。但是在几天的旅行下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带的东西也完全的够了，而且我随身要用的东西其实也就那几样，手机、运动手表、一些饰品、电子阅读器、我正在用的护肤品，大概就这些东西。而且每次在旅途中我都会发现，当我的身边只有很少的东西的时候，我反而能够感觉到我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清晰。我在家里总是没有时间好好的护肤，但是反而每次一去旅行去出差，那个晚上我就一定会有时间敷面膜。我在家里总觉得晚上的时间特别的短，好像有的时候一到晚上吧，就好像什么都还没做就又要准备睡觉了，总是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非常不够用。但是呢，每次一到了出差或者是旅行住在酒店，我吃完饭散散步回到房间，一看时间才七八点，简直觉得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所以有天晚上我就在酒店房间看着我那个行李箱，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把我的那个整个家都搬过来，把我的电脑、我的书桌、我的电视机、我的沙发，如果现在都放过来，拿过来放在我身边，我可能就会立刻又没有时间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了，因为可选项太多了，干扰太多了。像我最近一直就想要在晚上把我没读完的那本书读完，但是在家里我好像有太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就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时间。但是当我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来到酒店，我发现我没有了那么多干扰项，我终于可以在酒店的大床上打开阅读灯，可以心无旁骛地去读完这本书。在那一刻我就看着我的行李箱，我就在想，其实我真正需要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多吗？我想要的生活好像不需要装满一个大房子，好像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我想要的生活。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需要很多东西才可以更加便利的生活，我需要有很多选择的空间才可以拥有一个更自在的人生。但是在这一刻我发现，其实我的内心很向往这样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的这种更轻快的生活状态。在我过去的人生里，确实有很多因为物质而带来的快乐。不得不说，拥有漂亮的东西，拥有有趣的东西，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好看的首饰，好看的衣服、包包，有趣的电子产品，特别是在你期待拥有的那个时段，以及当你刚刚拥有的那一刻。但是我也意识到，我需要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有的时候选项太多了，反而成了一种干扰，一种负担。在我的家里，正是因为有手机、有电脑、平板、有电视机、有游戏机、有音响，所以我会经常没有时间可以把我剩下的书读完。我能做的事情太多，这变成了一种干扰。我发现我内心的一部分其实非常向往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我所有用品的生活。我很向往轻松、没有负担感，仿佛随时随地我都可以出发的这样轻盈的生活状态。最近我读了一些尼采的书，我之前读其他的书，例如是弗洛伊德，例如是存在主义的书，都发现尼采的这个名字反复的出现，好像我是绕都绕不开，所以我就去找了一点尼采来读。我发现尼采真的是一个天才，现在我们这些在生活中的窘境困境，好像尼采在很早以前在他的时代就已经预料到了。他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曾经说，当时的欧洲正在迎来一个时代，他把它命名为虚无主义时代。虚无主义的其中一个表现，他认为就是匆忙。他说呢，现代人 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外部世界，陷入到了一种没有头脑的匆忙。他形容这种匆忙是一种令人喘不过气的分秒必争，一种不成熟就想要采摘一切果实的急躁。当我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感觉真的就像被人戳到了我的脊梁骨，我觉得这说的真的就是我。那到底我们这些现代人为什么会这么匆忙？周国平在解读尼采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精彩，我就记在了我的本子上。他说，匆忙是为了掩盖焦虑，热闹是为了掩盖空虚。尼采对虚无主义时代的这段话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说的，他预言这个时段会延续200年，那就是到21世纪的80年代，我们直到现在都还在尼采所预言的虚无主义时代里。实话说，我感觉我自己就曾经是这样，或者说现在也不时还是这样。就像他说的，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外部世界。我记得在我20多岁的时候，就是刚刚离开学校工作一两年的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好像特别害怕独处，我会把所有空下来的周末都安排上一些活动，我会去朋友的城市找我大学的同学，找我寝室的好友。但是有一天呢，就是在我结束完一场喧嚣的聚会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我自己觉得好累，我发现我说了一晚上的话，我笑了一晚上，我觉得好累。我在想，其实我这一周的工作已经很累了，周末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很多人的聚会，我需要和我自己好好的待一会儿，我需要一个安静的舒服的周末。但是当时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常常在逃避和自己的独处。如果我要和我自己一个人待着的话，我会有一点害怕，所以我总想要拉上哪怕另外一个人来面对我自己，好像独自和我自己待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原来我用热闹来掩盖的是我内心的贫瘠，是我不敢面对的真实的自己。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在回忆起来，在那几年里面，我没有写过一篇日记。我把我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好像都没有坐下来抽时间听一听我当时内心到底在说什么。而且我也总是一个很匆忙的状态，我甚至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都没有足够的耐心。这种状态可能就真像尼采所说的，不成熟就想要采摘一切果实的急躁。我注意到现在，我如果是打开一个网页一个链接，如果你要缓冲加载一会儿，哪怕是几秒钟，我都等不了，我可能会立刻划走，立刻关掉。其实回忆起来，在很久以前，那个时候电脑网页打开都比现在慢，那个时候我会等，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鼠标点一下，我想要找的信息就要立刻的展示在我面前。现在的交通工具我习惯了，它会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我好像就把这一切当成了理所应当，我变得很没有耐心，同时我也变得很容易焦虑。现在的网络世界把以前我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会遇到的那些厉害的人全部都放到了我的面前，把很多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的成就这样的故事都展现给我看。大家好像都成长得很快，大家的效率都很高，和我看到的这些大的成功相比，我自己那点小成功显得太微不足道了，甚至显得像一种失败。和别人的高效成长这种蜕变式的人生故事相比，和他们的速度相比，我的进步太慢了，甚至被蹭得像是一种退步。所以当一个人他所有的对标的体系都建立在外部世界的标准之上，其实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笃定的内心，他没有内心所相信的东西，内心所相信的力量，就会不知道说，如果我离开了外部的这些判断标准，那我是否还有价值，或者说其实我不认为我自己有价值，所以我只能依赖外部的肯定而生活。所以我会把这种快，把匆忙和热闹作为评判我人生的标准。如果我快一点，我的生活看起来热闹一些，那么我就会觉得我还是有事做的，我是有人爱的，否则的话我就是失败的，我就会否定我自己，否定我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咨询师李松蔚曾经分享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在心理咨询的这个行业里面，好像大家在说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的时候，说到自己这个职业的成就的时候，一般都会提一些看起来非常的光鲜的这些案例，一些比较逆袭的这种案例，比如说咨询是怎么样把一个原本非常失落的人从他的人生低谷带到了人生的巅峰这样的故事，好像大家就很爱听这样的逆袭的这种故事。但是他说呢，其实作为一个咨询师，他知道他手上大多数的工作对象都是非常平凡的人，没有特别大的成就，也没有一个特别过不去的难关。在很多时候，这些来访人会在下一次咨询师问他过去一周有什么变化，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好像跟自己上一次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李松蔚说，这个时候他就会问上一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有没有一点小变化呢？有没有一点小变化呢？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之下，对方就会逐渐发现，逐渐的去努力的去觉察，说哦，原来在过去的这一周，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其实也会有一点小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行为上的，可能是思维上、想法上的，或者说是即使原来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一些思维模式还没有改变，但是也似乎有一种松动了。所以在这样的问题的引导之下，你会去关注到一些小小的变化。当我看到李松蔚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大家，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他说的这样的平凡人。我们的人生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那种看起来读起来非常爽的爽文，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成就，但好在也没有那么大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努力了很久，但发现没有什么看得到的变化，也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收获、明显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可能真的就是如意的有一二，不太如意的十之八九。但其实这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够在我们大多数的人生里，在我们大部分的不那么顺遂光鲜的人生里面，去看到它的价值，去看到小的进步和改变的价值。即使这一周我取得的是非常小的进步，但我这一周也并没有虚度，也并不应该被否定。即使我这个人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光鲜，那么的厉害，我的人生没有那么顺利，但是我在心里也可以认可我自己的价值，我不会全盘的否认我自己，不会说哦，因为我还没有很厉害，那我就是没用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正在路上的，这个正在追求一点小的进步的自己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值得尊敬的。确实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感受到时代呈现的叙事总是太宏大，显得普通人的小小的成就仿佛就不值得庆祝了。我现在都记得我在小学测验拿了100分，都非常雀跃得意的那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真的走得很嚣张，发自内心的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仔，真的恨不得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后来随着我逐渐长大，随着我逐渐成为了一个见过更多世面的人，每一次现在我取得了成绩，哪怕是我升职加薪了，哪怕我通过考试怎么样了，我都不会再轻易的去炫耀和显摆，而是我会立刻自己告诉自己，就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呀，你千万不要沾沾自喜被别人笑话了。但是说实话，我其实也好像失去了为一件小小的事情所开心和骄傲的能力，比较真的是偷走幸福的贼。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尝试去给自己列一些更小的计划和梦想，计划太大了，完成不了，反而让我觉得挫败，挫伤了我的自我成就感。所以我现在非常喜欢列一些小小的梦想清单，一个假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清单，一个月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清单，都是那种完成起来不太难的那一种。我尝试用这种小小的梦想去代替原本出现在我世界里面的跃迁、倍速增长、蜕变这样的词汇。在我对我自己感到沮丧挫败的时候，会尝试问自己一句，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有什么小变化吗？ 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其实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我需要肯定和认可我自己每一点的小成就和小进步，因为它对别人来说哪怕是再微不足道，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知道它很有价值。如果你常常都很焦虑，有一个我认为能够帮助你放下焦虑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我把它叫做找到自己的锚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正念练习的时候常常会让你找到一个锚点，这个锚点就是那个你的注意力你的意识要放在的一个地方，它就好像船舶的那个锚点一样。我们通常会把我们的呼吸当做锚点，就是当你发现你走神了，你就把你的这个意识拉回到你的呼吸上，或者你也可以选取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比如是当你呼吸的时候起伏的这个小腹、腹部，或者是你胸腔的这个地方，也可以是你的鼻尖，都可以。当你的思绪，你一旦发现它跑远了，你就要一次一次的练习，去把你的意识拉回到这个地方，拉回到这个锚点。后来我发现，其实不仅是在正念练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去尝试着给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个这样的锚点。这样当你每次感觉到生活失去方向的时候，你都可以尝试着去把自己拉回来，拉到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会感觉到很安心，就感觉你就做回了你自己，你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生活轨道上。那对我来说，我最近生活的锚点其实是两个，一个是阅读我感兴趣的书，一个是在好天气，天气好的时候去户外骑自行车。这两个事情为什么能够成为我的锚点呢？我发现只要我做这两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很放松，很投入，很沉浸其中。我观察我自己的身体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是不紧绷不紧张，是很放松的。我观察我自己的情绪在做阅读和骑车的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也是非常愉悦的，我很喜欢这两件事情带给我的感受，所以我就把它们当成是我当前生活的锚点。说到阅读，其实我觉得阅读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它看起来好像是低成本没有门槛的，但我认为阅读是人生真正的奢侈品。你需要有一本你喜欢的书，你需要有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个宁静的可以放松下来的一种心绪状态。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很奢侈的东西。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每年的秋冬天，我总是很期待能够在天冷的时候能够窝在一个舒服的家里，有一屋子喜欢的书可以慢慢读，就是这个场景一直是我对美好生活、幸福生活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场景。除了阅读，我最近发现了另外一个能让我感到平静、感到愉悦、开阔感觉的事情，就是骑自行车。是在一个天气好的时候能够在户外骑自行车。其实很早以前在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年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那个时候因为学校离家的距离有一点远，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冬天的早上我都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登上我的自行车，然后骑到学校天才刚刚亮。我见过当时很多早晨的天空是怎么样从藏青色逐渐的过渡，逐渐的透出光，变成了一种薄荷蓝这样的一个过程，都在自行车上被我见证。后来我有一次在我的作文里面写说，天空就像是倒悬着的海，当时的语文老师用波浪线把这个句子勾出来说我写的不错。但是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到现在，我其实有很多年都没有骑自行车了。在工作了之后，就是有很长时间都是开车上下班，或者会坐地铁。但是是最近几年，我所在的城市开始修了更多适合骑自行车的绿道，所以今年以来有一次，我就意外的发现说，在一个天气比较好的周末，能够找一条户外的比较安全又舒服的道路，然后在这条路上面骑上一会儿自行车，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和治愈的事情。我仔细的想过，为什么是自行车，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我发现其实自行车的速度是刚刚好的，它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如果你是开车经过一条很漂亮的路，那个风景从你的车窗外经过和停留的时间就会有一点太短，你会错过很多东西，你会错过很多细节和感受。但是如果你是走路呢，那个速度似乎又太慢了一点，而且走路的这个过程也会比较容易累。 但如果是骑自行车，你的速度就刚刚好，你能够用一个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城市里穿过和到达你平时可能走路和开车都不会经过的那些地方那样的距离，然后你能够轻轻松松地坐在自行车上，以一个比较平稳的速度看到这个城市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有种在自行车上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而且你不是坐在车里，你是真的身处在这个环境里，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季节的风正迎面的朝你吹过来，你能够呼吸到空气中花草树木的味道，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你现在所处的季节，你所处的这个地方，所处的自然，你能够跟着马路的高低起伏，你能够真切的觉得自己真的是身处在自然里，非常惬意和快乐的感受。当然除了阅读和户外自行车，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锚点，这件事情可能是音乐，可能是运动，也可能是创造性的工作，这背后其实包含的是我们对自我，对自我生命的一种期待。像我想要阅读，可能是我内心非常渴求智慧，我想要去骑车，是因为我喜欢自然，喜欢健康，喜欢自由。这些看似很抽象的追求，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一件很小的事情来实现，找到我们自己的锚点。当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当你焦虑的时候，担忧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试图拉回到这个锚点上来，让这个失控的自己也能逐渐回到我自己的节奏和轨道上来。我之前听过有一句话，觉得非常有启发。这句话说，不要用你的能量去担忧，要用你的能量去相信。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担忧，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是非常消耗一个人的能量的。在你担忧的时候，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可能你为自己担忧，也有可能你是为你的家人担忧，为你的朋友担忧。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担忧，这种焦虑，除了消耗你自己的能量，其实对他人可能并没有帮助，对事情没有帮助。就像我在上一期播客曾经分享的悉达多的那个故事，船夫对悉达多说，即使是父亲对儿子，即使这个父亲为了儿子再怎么样愿意去自己付出，去帮他承受，其实都真的很难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要走的路，都有自己要历的劫，要经历的磨难，这个是任何人，就算是你的爸妈，你的亲人，都无法帮你去替代的。也就是说，别人再怎么担忧也没有用，还要自身去经历。所以我们能够为他人做的事情，不是为他人担忧，而是为他人祝福。当你把担忧的状态换作一个祝福的状态，其实你会更轻松，而这个对方也会感到更加的轻松。我们对自己人生的一些担忧，也试试去转化为相信。与其去担忧坏的事情是不是会发生，不如去相信好的事情也会发生。我在小时候非常喜欢的樱桃小丸子，他就经常说一句话，说相信好事一定会发生的。人生中确实有非常多的事情是不能预料也不可控的，但是如果带着这样一种对未来的好事的相信，在行动上积极去做一些去促成好的结果，好的事情发生的行为，然后对于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带着接纳的心情，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允许它发生，去真实的接纳，我想我们的生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更加轻盈的状态。有一个关于人生的我觉得非常美的一个比喻，是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生命想象成一只风笛。在这只风笛身上，它有很多孔，就好像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会有一些孔，有一些的残缺不完美，但是我允许一切穿过我，我允许人生中的一切事情发生，就像风会穿过风笛那样，最后我的人生会像风笛一样奏出美妙的音乐。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两句话，不要用你的能量去担忧，用你的能量去相信，少为他人担忧，多为他人祝福。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正念的小练习，这个练习来自于慈心禅的练习。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比较简单的我自己加工过的一个不需要引导语的版本。如果你每天都有很多担心的事情，甚至是让你无法入眠，如果你总是有一些放不下的对自己对他人的执念，你可以试试这个小练习，非常简单，就是在每天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可以是早起之后，也可以是睡觉之前，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以下的这些话：愿我自己平安、健康、幸福、自在；愿我的家人平安、健康、幸福、自在。这里你可以一起祝福你所有的家人，也可以选择你重点想要祝福的某位某几位家人，想象他的样子，然后在心里把这句祝福送给他。然后接下来是愿我的某位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想象他的样子，愿他平安、健康、幸福、自在。愿曾经某一个和我有过过节的人，你也可以想象这个人的样子，也把祝福送给他，祝他平安、健康、幸福、自在。接着呢，你还可以把以上的这种祝福送给你所居住的整个小区的人，然后是你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所有人，甚至你可以祝福整个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和生物。最后呢，是这个宇宙中的所有生命，祝他们平安、健康、幸福、自在。这段话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习惯去想，像以上的这个可能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习惯的方式，然后这些祝福的人也可以你自己来选择祝福的内容啊，我是平安、健康、幸福、自在，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那你也可以自己来做选择或是做加工，用你喜欢的方式、喜欢的句子就可以。以上的这个练习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平和，也能够帮助你放下在关系中的一些负累，能够让你把祝福送给你自己，送给你在乎的人，甚至是你不那么喜欢的人，以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现在有一些实证研究就显示，像类似的练习能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非常明显的提升效果。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练习，也不时的在做，也希望把它分享给你。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所有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这里是当下即事，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